各位在基督里平安，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敬拜。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感谢神，让我们在和平的环境里自由的敬拜。愿我们不再活在神丰富的恩典中，觉得这是想当然的事情而不感恩。愿我们也不要习惯于每天安宁的生活，而去进一步追求世界的繁华。今天求圣灵充满在座每一位的内心，让我们聆听主的道，也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对比，明白要如何追求一个单单仰望主的人生。让我们活在主的旨意当中，不断为耶稣做见证。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使徒行传四章一到31节，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上一次我们学习了使徒行传第三章，讲到彼得约翰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圣殿，在每门的门口奉主耶稣的名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乞丐。借着这个神迹，彼得向围观的人传福音。今天的内容是因着彼得布道造成的影响，他们被当权者迫害，并随之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自五旬节圣灵降下，初期教会的福音工作都没遇到什么阻力，甚至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末尾还提到教会得着众百姓的喜爱，得救的人数与日俱增。而第四章却标志着教会因着福音的缘故被逼迫，而这恰恰成为了教会存在的一个特征，并且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我们就看这一段圣经。首先4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上一章下半段记录了彼得的讲道内容，那最后一句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拯救，可能他还在讲道呢，也可能讲道结束了，正跟旁边的群众谈话。这个时候有一群人赶过来了，这群人分为3种人：祭司、守殿官、撒都该人。祭司们可能就是祭司长啊，这里讲叫官府。这是一群在圣殿当中值班的立位人，他们都是撒都该人。守殿官就是圣殿的警卫长，他负责指挥圣殿警卫，维持圣殿的秩序。撒都该人在福音书里就出现了，他们是当时3大主流犹太教派其中之一，另外2个是法利赛人和爱色尼人。爱色尼人在圣经当中没有讲。撒都该人主张高举摩西5经和律法书，反对法利赛人口传律法的传统，但是他们不相信灵界的事物，包括拒绝接受天使、魔鬼、灵魂、死人复活、永生和来世的审判这些观念。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于地主和贵族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大多愿意在各种事情上跟罗马政府妥协，他们愿意跟罗马政权和谐相处，因此罗马政府也给予他们很大的回报，特别是在权力方面，比如说大祭司、祭司长就是经过罗马政府批准由撒都该人来担任的。这群人害怕彼得、约翰的言行会带来不安，引起骚动，以致罗马政府出面干预而危害到他们的利益，这是他们严厉管控彼得、约翰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撒都该人呢不相信使徒所传的道，他们觉得这些人不仅扰乱社会安宁，也祸乱真理，因此他们感到很麻烦，感到愤怒。他们直接冲上来把彼得约翰抓了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天色已晚，他们就把这两位使徒关进了拘留所里，准备第二天再审问他们。但是人的拦阻并不能阻挡神的话，这些圣殿警察能够捉拿使徒，却不能拘捕福音。听了彼得讲道的人反而有很多信主的，不算女人和孩子，男人的数目就有5000。使徒行传从头到尾就是要告诉我们，初期教会是如何在得救的人数上大大的增长。第一章说有120个人聚在一起，第二章就讲到3000个人受洗信主，这里信主的增加到了5000人。而在21章的20节更提到有多少万人信主。当圣灵之火熊熊燃起，福音事工就大大的兴旺。接下来5到7节我们继续来读。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第二天，犹太公会在耶路撒冷聚会，彼得和约翰被带到他们面前接受审问。犹太公会一共有71个成员，由大祭司担任主席，他是犹太人的立法机构以及最高法院，也管理犹太民族的各种事务。他包括了3批人，官府、长老、文士。官府指的就是公会里的官长，主要是由公会里的祭司们组成，由大祭司担任主席。长老都是犹太民间德高望重的显贵和族长。文士是当时的圣经学者，他们所教导的宗教和生活准则为正统的犹太人所认可并且遵守，他们基本上都是法利赛人。所以在犹太公会里既有撒都该人也有法利赛人，这两个犹太教的观念是经常冲突的。这里特意提到了公会中一些显赫人物的名字，第一个是亚纳，其实亚纳是前任大祭司，而后边第二位提到的该亚法是他的女婿，是现任大祭司。因为大祭司的头衔是一生的，所以即使亚纳已经退休了，犹太人仍然尊重他的声誉和影响力，称他大祭司。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亚纳和该亚法在审讯耶稣以及定他罪的过程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接下来两个人约翰和亚历山大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而大祭司的亲族可能是借着跟大祭司的亲戚关系而进入公会的那些成员，所以他们的意见肯定是跟大祭司保持一致。这群人像平常那样坐着，形成一个半圆形，叫彼得和约翰站在当中。这不禁令人回忆起主耶稣受审时的场景。难道历史要重演吗？使徒们不可能在这个法庭上得到公正的判决。就是同一批人听信作假见证之人的话，不公正地定了耶稣的死罪，现在彼得和约翰要遭遇什么命运呢？难道他们也会被交给罗马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吗？审讯开始了，他们问道，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儿呢？他们问的听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用了什么类别的能力？能力可能是指超自然的，能行神迹医好病人的那种力量。第二个问题是，这超自然的来源，能力的来源，你们是奉谁的名干的呢？他究竟是谁呢？ 这事儿当然指的是医治生来瘸腿的人。这撒都该人并不相信使徒们所教导的，他们很厌恶这两个制造骚乱的犹太人。他们真正的动机是想找出谁是他们背后的主使人，然后派人捉拿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后8-12节我们再读。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彼得回答他们问题之前，他先被圣灵充满。从接下来他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圣灵充满让彼得大有信心。面对这群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他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无所畏惧地面对他们的盘问。第二，圣灵充满让他有智慧做出解释，并且借此传福音。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门徒们说，路加福音12章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彼得正是这样，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受到圣灵的启示，反客为主，借着公会这个公开的环境大胆的布道。他先说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这不仅是表示尊敬，也是一种提醒，你们这些都是有权柄的人，是可以给人定罪的人，你们的权柄从神而来，但你们要善用权柄，因为现在的审讯神正在观看，如果你们处事不公正，神是要审判你们的。彼得强调自己做的是一件善事，这是谁都承认的，让一个天生瘫痪的残疾人站起来行走是造福于人的。彼得这话也显示他和自己的同伴并没有不良的动机做这件事，而他们被抓被审问是很不合理的，他们的善显出了这些审问者的恶。痊愈直接翻译是得救，从这个字彼得在下面引出了两种得救的内容。第一，肉体上得救，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第二，灵性上得救，本来已经对人生绝望的人跟神恢复了正常的关系，可以来敬拜神了，活在救恩当中。接下来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这是一种命令的语气，在彼得五旬节布道的时候两次使用这种语气。彼得面对权贵毫无惧色，从容不迫，这是他被圣灵充满的结果。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表示那个被医好的乞丐也被带到了现场，成为了证人。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句所包含的意思经常在使徒行传的宣讲中出现，所以说他成为了布道的一个公式。耶稣复活并且多次向使徒们显现，给他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这句话的作用不单是在神学上强调了耶稣是基督的身份，并且在传福音上指出犹太人悖逆神的罪。从下一节彼得所引用的诗篇经文来看，这一句的作用表明被犹太人抛弃的人却在神的眼里看为宝贵，而彼得就是奉这个人的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施行救治的。 为了证明耶稣被拒绝、受害及其从死里复活也有神的旨意在其中，就像他以前的布道一样，彼得再一次引用旧约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经文出自诗篇118篇第22节，他经常被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所引用。这首诗篇原本是到圣殿的朝圣者颂唱的哈利诗篇的最后一篇，本来是向神表达感恩，因为耶和华神拯救了以色列，打败了欺压他们的仇敌。里面提到石头，在犹太拉比文学当中可以指大卫或者弥赛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以色列，而匠人则常指文士或者是宗教领袖。匠人在诗篇118篇里可能是指列国的仇敌，但是在新约当中常被耶稣和使徒们预指要除掉耶稣的宗教领袖。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宝贵重要的房角石，或者叫房角基石，是建筑物当中最重要的石头，没有它建筑物就不能竖立，就要倒塌。这里指的就是主耶稣。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说的是被犹太人所抛弃所杀害的耶稣为神所看重，使他从死里复活过来并高举他的名。那么讲这句经文怎么会让场景当中的人们理解到比喻的含义呢？有学者指出，这个比喻可能含有一个文字游戏，因为希伯来语的石头和匠人以及儿子三个字的读音非常相近，所以熟悉希伯来语的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其中的暗示。石头可以连于比喻中的儿子，指的是耶稣。工会领袖也立刻就知道匠人指的是他们这批人说的。犹太人理解这节经文的含义不费劲儿，但是外邦人就会被搞得一头雾水。最后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很自然的从医治转到了救赎，由具体的事件转到概括的观念，从一个人肉身被治好引申到一份由基督而来的赐给所有人的救恩。除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宣告了一个正面事实，唯独靠着耶稣的名才能得到拯救。耶稣的死亡及复活，他的被高举及权柄，叫他成为唯一的救主，因为没有其他人具有这一资格。这里得救跟上面得痊愈是同一个希腊字，那个残疾人得到的不仅是新的健康，也是身份的转变，从悖逆者转变为蒙神悦纳的神的子民。彼得这番话不仅是回答审讯者的问题，实际也是一篇讲道，他借着被审问的机会传福音。当他结束的时候，虽然并没有要求听众做出回应，却暗示在场的众人，得救是信仰层面的，耶稣是人类救恩唯一的来源和基础，你们是怎么看的呢？然后13、14两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工会成员们对于彼得和约翰的胆量感到惊奇，他们看出来这两个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学问本意是指不能书写，也就是文盲，后来指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被人这么惊奇过，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很明显这两个人并没有受过犹太拉比的那种训练， 也没有像文士那样在律法上系统的学习过。小民就是普通老百姓，特别是指外行或者业余人士，对于某些知识或者活动没有全面认识或者没有专门技能的人。本来也是彼得和约翰都是渔夫，他们在打鱼方面是专家，在圣经知识在辩论这一方面应该是外行。就是这样的人面对这么多的律法专家圣经权威却侃侃而谈，并且表达流利无所顾忌。公会的人早就调查过了，他们曾经跟耶稣在一起，所以他们讲的并非道听途说，一定是有根据的。公会的人们也看见那个被治好的人就站在这里，他生来就是瘸腿的，耶路撒冷的人全都知道他从出生就残疾，不是坐着就是趴着到处要饭，现在他站在这里了，并且是自己走过来的。更令人无语的是，这个人跟彼得约翰站在一起，他甘愿作为罪犯跟这两个跟他们作对的人为伍。在这种情况下，公会不能否定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也不能否定发生的事不是一个神迹，他们无可辩驳。路加福音里记载，主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说过，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使你们一切敌人敌不住搏不倒的。那现在呢，公会理屈词穷，但是他们又不肯承认自己是错的，他们陷入了非常窘困的境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彼得、约翰这种没有受过正规神学训练的普通人，在福音事工的服事上却是大有果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追求圣灵充满，可以借着神的大能来服事。我们再复习一下《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大家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是哪一句啊？有没有人记得呀？《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整卷书的中心经文。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使徒行传》呢？因为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大能，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为耶稣做见证，能够带起教会的复兴。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每个信徒都有圣灵的内助，但是我们是不是追求圣灵充满，决定了我们的服事是不是有能力。当圣灵充满了信徒，信徒就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胆量、有口才、有能力。彼得和约翰在公会面前受审，但他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得到无罪释放的结果，他们反而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传福音。这也是《使徒行传》和教会历史当中基督徒见证的标志。福音是如此迫切的消息，我们必须寻找每一个机会把它传出去。从4年前疫情开始的时候，圣灵就带领我们做我们附近社区年长人士的福音工作。这群人从60多岁到80多岁，几乎身体都有疾病，每个人都担心养老的问题。其实不光他们，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我爸爸也80岁了，我看到现在我们正在服侍的这群人，我就想到我爸，他们真需要福音。我希望抓住一切机会带领他们亲近神、经历神、归信神、服侍神。我们学习《使徒行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警醒，看到福音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能够效法使徒追求圣灵充满，与神同工，为主做见证，结福音的果子。这就是彼得和约翰做的事儿。他们像耶稣一样有胆量， 他们像耶稣一样行神迹，他们像耶稣一样明白圣经，他们有主耶稣爱人的心，他们顺服神的带领，即使这样做会面对逼迫和苦难。虽然他们看似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却被神大大的使用。今天太多的基督徒认为传福音布道是神职人员，那些牧师传道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做这种事。但是教会历史上很多被神重用的仆人并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神学教育，比如被称为讲道王子的司布真、大布道家穆迪，被誉为解经王子的坎伯摩根，以及著名的牧师基督教作家陶树。华人里面也不少，上个世纪初中国属灵大复兴运动的参与者王明道、宋尚杰、倪柝声，以及现在80多岁仍然坚持布道的唐崇荣牧师，都是这样的人物。我个人是在神学院拿了学位的，我在神学院的学习生活受益匪浅，这不仅体现在对圣经知识的把握和运用上，还体现在灵性的长进上。但是之所以我有这些收获，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跟一群属灵的人在一起生活。属灵人就是追求顺服神、服侍神的人，所以无论是不是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能够在属灵的环境当中学习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彼得和约翰是受过训练的，训练他们的是耶稣自己，时间是3年半，这比在世界上任何一所神学院学习的都好。耶稣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工，用自己的生命和教导去训练他们，这也是公会听见他们说话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原因。使徒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中做的也是同样的事儿。提摩太、提多、路加都是他的同工和学生。所以无论我们读不读神学院，我们的灵命都可以成长，我们都可以成为神在福音事工上重要的器皿。关键是我们要跟属灵的人在一起，来追求顺服神、服侍神。我从神学院毕业以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一直没有停止过跟各种各样的属灵人一起来追求成长更新。神也知道我的需要，所以他也带了很多同路人跟我同行，我被别人训练，我也训练别人。基督徒的长进不仅仅体现在知识方面，也体现在生命和服侍上。无论怎样追求圣灵充满，都会供给我们所需的智慧、灵力和信心。接下来15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公会在尴尬之余命令使徒离开公会，以便他们可以私下商量对策。他们进退维谷，抓了人却不知道如何处理，因为使徒的确占理，而他们明显错了。他们总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但是为了避免这件神迹在民间像 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广、他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在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决定恐吓使徒，在法律上警告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向人讲什么话。接下来18到22节我们继续读。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这样公会命人再次将使徒带回来，明令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讲道传福音，否则一经查实就会拘捕。然而彼得约翰拒绝听从他们，坚决要顺服神，并且表示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信息没有一样不说出去的。彼得约翰拒不听从官府的命令。其实圣经当中记载的对官府命令的抗争，这并不是第一例，摩西、以利亚都曾经违抗掌权者的命令，甚至直接跟掌权者正面冲突。可是保罗在罗马书13章的第一节这么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么属神的子民像摩西、以利亚、彼得、约翰违抗掌权者，他们做的正确吗？从圣经的大原则来看，通常来说基督徒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抗拒掌权者的命令才是正确的。第一种情况，掌权者要求基督徒否认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或者明确地否认他们与主的关系。第二种情况，掌权者要求基督徒参与一个明显与他们作为基督徒所具有的良知相违背的行动。彼得约翰的情况就是属于第一种，摩西以利亚的情况属于第二种。第二种情况其实属于基督教伦理学的范畴，有很多实际应用的情况都非常的复杂，以后我们还会谈到。当面对信仰的逼迫时，基督徒必须要持守信仰，因着压力不传福音，其实跟否认耶稣没有区别。主耶稣赐给你永生，这么大的好消息，你不愿意跟人讲，那不就是否认耶稣吗？不传福音的基督徒还叫基督徒吗？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受洗以后不传福音，就等着死了上天堂，这是自欺欺人。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10章32到3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像彼得约翰这样的基督徒在今天是非常的少，并且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基督徒刻意避开为耶稣受苦，无数的基督徒不愿意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人们说生活在多元主义文化的时代。什么叫多元主义啊？维基百科上的定义是，在社会科学和政治哲学中，不同种族、民族、宗教或社会群体在一个共同文明体或共同社会的框架下，持续并自主地参与及发展自有传统文化或利益，并且互相尊重以及互相学习、交流、合作。多元主义崇尚在多元社会当中不同族群相互间展示尊重与容纳，从而使他们可以安乐共存，相互间没有冲突或者同化。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和实践跟多元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很容易招惹来敌意。比如当基督徒坚持认为参与同性恋的活动、堕胎、购买使用色情用品，这些都是错误的，当基督徒反对不公义和剥削，当基督徒指出凡跟圣经清楚的教导相冲突的教义都是异端的时候，就会受到非难和迫害。201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蛋糕店的基督徒老板 Jack Phillips 因为拒绝为一个变性人制作带有同性恋信息的蛋糕，而被以歧视为由告上了法庭。经过6年漫长的诉讼时间， 美国最高法院裁决 Jack Phillips 无罪，但是科罗拉多州法院却裁决他违反了该州的反歧视法，案子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Jack Phillips 和他的家人们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捍卫自由联盟在网上发起了给他们一家人的捐献啊 ，Jack Phillips 的原来的电糕店也关门了，现在呢仍然在捐助他们。那么在 Jack Phillips 为了他的基督信仰在付代价。苦难是基督生命、基督徒生命的基本成分，所以圣经里经常提到苦难。保罗在罗马书里就论到称义的生活和圣灵充满的生活以后，立刻就谈到了受苦的问题。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众教会，向他们恒守所信的道，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因此在基督徒的信仰旅程中，苦难是我们必修课，但是苦难也是一种福气。今天很多基督徒传福音都把焦点放在了救恩的福气上，他们大谈永生、赎罪、自由、喜乐、和平、医治等等，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不全面，因为忽略了苦难的福气。圣经当中在多处经文都谈到了苦难也是神给人的祝福，刚才罗马书的五章三到五节是这么一段，还有两段我们也一起读一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我们再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因此我们要传全备的福音，而受苦的呼召也必须是对初信者关怀的基本部分。我们必须重拾苦难的意义，教导基督徒学会从圣经的角度去思想苦难的问题，去期待苦难所带来的丰盛的福气，这样我们的信心才会成长，我们的生命才会成全完备。面对彼得和约翰的不妥协，公会无计可施，只能进一步恐吓他们，然后就只好释放他们了。而这是因为百姓施加的压力，他们都因着所发生的事情不断地赞美神，归荣耀给神。接着二十三、二十四两节，我们一起读。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对于公会的恐吓和禁令，彼得和约翰是什么反应呢？他们根本不害怕，被释放以后直接到教会的会友那里去，跟他们一起开口大声祷告。在公会中他们勇敢地为主做见证，现在他们同样坦然无惧地向神来祷告。接下来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我们继续读。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 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在这群基督徒发出的任何祈求之前，他们首先专心的思想神的主权。所以在这里24节第一讲到神是创造万物的主，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都是他造的。第二25、26两节，神是启示的神，这里引用了诗篇第二篇1到2节，说明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启示将来必要发生的事。世上的万民图谋恶计，要针对神及其受膏者，但这都是枉然的，他们的奸计必然落空。跟创造万物的主作对，根本就是以卵击石。第三27、28两节，神是历史的主，神使他的敌人成就他手和他预旨所预定的必有的事情。希律和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联手谋害耶稣，但却成就了神所预定的救赎计划。神的属性可以用三个动词来说明，叫你造、你说、你定义。接下来29到30节，我们一起读。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在思想神的主权之后，他们才开始祈求。他们所求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求主鉴察他们所受的恐吓。他们既没有求主审判恐吓他们的人，降下刑罚给他们，也没有求主不使这件事发生。他们不是说光希望教会要有平安，他们更重要的要求主纪念这些恶行和他们所受的苦，求主鉴察。第二件事呢，他们求神使他们这些神的仆人，这个仆人呢，在圣经中直接的意思叫奴隶，他们把自己看成神的奴隶了，神差遣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就做什么事情。他们求神使他们这些奴仆大放胆量来传道，不受公会的禁令所阻挡，也不害怕恐吓。第三件事情，他们求主借着耶稣的名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能够行出来。这些不仅是出于怜悯，也是出于为了确认自己所讲的道有功能。最后31节，我们一起读。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同心热烈的祷告带来了三个结果。第一，聚会处发生了地震。这种情形在旧约里常被用形容神显现的情景，这是极为震撼的，这表示神在他们中间。第二，他们被圣灵充满，这说明神再一次加添给他们能力和热情，让他们可以为他进一步的做见证。第三，他们放胆讲道，这是圣灵充满之后的结果，圣灵赐给他们力量和勇气，坚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继续为主做工。这三个结果表明神应允了他们的祈求。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面对逼迫和苦难有三个要素可以带给我们力量。第一，合一的教会。当信徒们彼此分享自己属灵的经历和挑战，然后同心合一的祷告，就会产生力量，帮助我们战胜软弱和逼迫。所以信徒之间的关系通常我们叫团契，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个人主义使我们忽略了关系， 团契的重要性已经不再被强调了，这是导致一个最可悲的结果，那就是使我们无力应付危机。所以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有连接，有属灵的生命的连接，在圣灵里合一。第二，神的主权。使徒的祷告当中，神的主权是第一位的。那如果我们不断地提醒自己，神一直都在掌控着历史事件，如果我们顺服，那我们最终就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么在危机当中，这一永恒不变的真理就能够为我们带来盼望和勇气。第三，充满了圣经经文的祷告，藏在我们心里的经文，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养成每一天都花时间研读神话语的习惯，就像动物在夏天为了即将要来临的冬季储存食物一样。如果我们这样做，当危机突然来临，藏在我们心中的道就可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勇敢地面对挑战。讲到王子斯布珍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把圣经的精神吞进去，直到你最后能用圣经的语言谈话，你的心灵满溢着主话语的馨香，你的血液中含有圣经的内涵和素质，圣经的精髓就会流遍你的全身，这样你就有福了。使徒行传四章23-31节这段描述是使徒们祷告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教会所需要的祷告并不是祈求避开苦难，或是在顺境当中有安逸的生活，而是神的道被传扬，有更多的失散的灵魂得救，这才是教会首先需要关注的。其实极度的逆境可能是传福音的良机，就像我们教会现在每周五晚上的华人启发聚会，神不断地带人来，而这些人绝大部分是我们在新冠疫情爆发隔离期间外出布道认识结交的朋友。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在逆境当中努力传福音，反而能使心灵胆怯的人回转，寻求神的帮助，并且因着信靠他得到出路。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谈到了在基督教刚刚发展的萌芽阶段开始遭到了逼迫，在基督教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遭到了不同情况和不同程度的逼迫，我们的信仰承受了挑战，我们的生活经历了苦难，但这些神都知道，并且都是神早已预定的。神就是要我们在绝望当中转向他寻找希望，并且依靠他把危机变成转机，继续高举耶稣，追求圣灵充满，为主做见证。天路历程任重道远，但却精彩丰富，我们都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感谢你今天用使徒们的故事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初期教会这些属灵的前辈那么热心地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单单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为你结福音的果子。求曾经充满使徒们的圣灵今天降临在这里，也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力量、智慧和心智，追求为主而活，为主做见证，在痛苦和难处中每天都以喜乐的心享受祝福，并使我们自己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满有主耶稣的荣光，荣神一人。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